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有眼光吗？你的眼光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唯有耶稣。很多人会说，我不信主好像也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没有耶稣我是正常的在这样生活。但是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如果真的对科学有一点点研究的人会发现，无论引力还是其他的天体的运行，如果神把这个撤去，那将来的结果就是，或者是一撤掉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星都陨落了。所以那耶稣他有普遍的恩典，他会用他的恩典赐给好人，也给赐给坏人。阳光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这是普遍的恩典。但是做我们作为蒙他拣选的这批儿女来说，有特殊的恩典，会有永生的盼望，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能得来？唯有耶稣。我们从今年开始一直在查考彼得前书，那整个核心的观念，彼得在引导在当时受束的小亚细亚一带的信徒们，说这些人啊，算不得子民的，他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是没有儿女身份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们就做了儿女。所以彼得劝勉他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样的身份的确认，就会让这些人因着身份的改变，就要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见证。所以彼得说，在二章说，你们要在外邦人面前要有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当中，当别人毁谤你们的时候，就因着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那接下来彼得劝勉众人，是从家庭，还是从教会，还是从社会，面对主人，那都有见证，都有见证。那这个见证之后，彼得说你们要受苦。那我们知道有这样见证一定是要经过苦难的。那在上两次我们查考了三章13到14节，核心信息就是不要怕。彼得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核心命令是不要惊慌，不要怕人的威吓。然后在上一次我们查考了是3章15到17节，核心信息是要预备。预备什么？大家还记得预备什么吗？以温柔的心来回答我们盼望的理由。所以当时给留下了一个任务，可能大家有些人做了，有些人没做，就是我们用短短的3分钟把福音的核心讲出来。这样我们会做一个准备，当别人在问你盼望理由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讲出来，不需要有多高的神学思想，只是告诉我得救的经历，我之前是什么样的，我得救以后我现在是什么样的，那我也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就是这些，这是最核心的基本的一些信息。所以大家要常做预备，然后以温柔谦卑的心来回答个人说你盼望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彼得在这里告诉人说不要怕，要做预备，但是他没有说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怕，为什么不怕。所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只有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凭什么可以不怕，那我们盼望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在这里边彼得说因基督也曾受过苦，所以今天我们会查考彼得前书3章18节上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前书这一段时间的查考，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改变，我们必然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因着我们比别人强，乃是主你自己的荣耀要借着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彰显在这个地上，也要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借着我们的舍己，借着我们的付出，使更多被捆锁的未得听福音的人来得见福音，被主你的光来照耀。主，我们把接下来查考的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愿神带领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那么这件经文啊，我们会分这么四点来查考。一是完全的救恩，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完全解决了救恩的问题。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救恩的目的是什么？记着，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救恩，我们信主了，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有多好，我们的身体有多健康，我们的事业有多顺利，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的应用，苦难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分这四点来查考。首先我们来看，说完全的救恩，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也翻译成受苦，在古卷当中也做受死，这是因为希腊文抄本不同，有的抄了是受死，有的是受苦。那不管怎么着，他无论哪一种译本，他的经文的意思就是基督受苦是为罪受死，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受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义，为了我们能够称义而受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受苦和受死不同的抄本来说，他的核心要表达的目的。罪使无罪的耶稣基督舍命受死，这是为义受苦的最终极的一个表现。我们在二章查过，说你们为义受苦原是好的，所以耶稣基督为罪受死，为义受苦终极表现就是为了有罪的我们舍命受死。在这开头经文写的是因字，把前面所有的劝勉，大家看，我们从二章开始，二章的下半段就开始来劝勉，就是面对凶恶的主人，面对不公义的主人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三章一到七节，妻子丈夫面对不同的公正的时候，包括后面是教会还有社会群体，面对这样的问题，彼得提出了各样的劝勉。那么在这样的劝勉过程当中，他和后面基督的榜样连接起来。我们最近教会有一个 hiking 群，所以上次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就说如果没有人之前走过，我绝对是不敢来的，甚至也不可能发现。那我们现在因为关强大哥每次都设计非常好的路线，然后带领我们去。我们为什么敢去，或为什么我知道能够到那儿去还能回来，就是因为有人走过这样的路，而且有人告诉他，告诉我们这条路的风景最好的在哪里，然后你会享受这个过程。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受苦，完完全全走过，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安心。所以每次 hiking 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不担心我走不回来，因为有向导一直还在陪着，而且他之前已经完全的走过了，所以也鼓励我们。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来劝勉这些门徒，这些跟随者，在苦难的时候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他这个榜样已经完全走过，并且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这是因字，把这两个问题完全的连接起来，完全的连接起来。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称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圣经最美妙又最晦涩的一段经文。说它美妙，因为它完全展示了福音的核心，就是一次受苦替代，就是福音的最核心的，记着，受苦受死然后替代，福音的核心就是替代， 就是替代，不是靠行为。晦涩是因为在19到20节它的难解之处。给大家留一个任务，回去读一读挪亚的那一段经文，因为在下一次我们会查考到说，即使在挪亚时代的时候，也靠着耶稣的灵去那里给监狱里的人来传福音。这个很难解释，有很多的争论，那我们下一次查考只是把主流的一些观点带给大家，不会说哪个对和错，为了大家能够查考的更清楚，所以下一次讲到之前，7月5号之前，大家读一读关于挪亚那段经文，挪亚方舟那段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查考这一段最核心的、最清晰的一段经文，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圣经说，因耶稣基督也称一次为罪受苦，一次。小浅学完希腊文了是吧？这个发音怎么发了？哈帕西呀呀，哈帕西。我是好了读，因为我们学的很简单，他很仔细的查考。他说的是一次完成，永远有效。这个一次性，这个一次的意思，在旧约当中，祭司是每一天天天要献祭，在大日子的时候要重复的献祭。你知道，在特殊的日子，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一次献祭，大概要杀20几万只的羊来献祭，来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就因为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希伯来书10:4说，因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说不能够彻底除罪，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预表告诉说，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那以色列人祭司每一天在圣殿都要献祭，在特殊的日子然后再献祭。在这里边，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10-14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一次和永远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次献祭就永远完全，而旧约的献祭是每一天献祭， 每年献祭，但是发现以色列人不停的在这个罪中打滚，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的罪的问题。当代福音派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者、圣经教师、作家约翰·麦克阿瑟说，一次这个词意味着永久、有效、不需要重复的意思。这个约翰·麦克阿瑟是竹解讲论圣经的一个先驱，所以他讲到就是整篇的一节一节的再往下讲。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效法，我也在效法，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帮助。那他说一次献上之后，他就表明和旧约制度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鲜明的对比。我刚才说了，犹太人一年在逾越节那一天大日子甚至要献25万只羊，要献这么多，但基督一次献上以后，就完全终结了祭坛一切重复的献祭。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在重复这么样一个主题，就是一次献上就完全解决。所以希伯来书大家查考的时候，他不停的在说不需要额外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来做，耶稣基督完全的超越性，就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且一次性就可以解决。那一次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不需要重复，一次就解决了，不需要再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全了，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功劳，你不需要用善行来弥补基督的工作。大家还记得保罗怎样谴责彼得的吗？因为当时那时候犹太人来了，告诉外邦信徒，你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但是你要加上一样，你们要受割礼。而且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圣洁和不圣洁不能相通的，所以彼得在那种环境当中看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所以他还开始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当时 保罗没有任何荣耀，直接在众人面前指责彼得。这个救恩已经完全了，外邦人和犹太人完全已经合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已经成就了，不需要再做上其他任何的东西，不需要外邦人再去割礼了，不需要他们做任何形式上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次的救赎是完完全全的，用英文就是 perfect， 最好的。那在希伯来书9章24到2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是这样说的，说因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一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前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除掉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的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已经唱到了他还会来，我们在等候他，所以他一次就完全解决了。第二个就是他不会被超越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法可以取代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的名，也没有一条道路，唯有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到幔内，没有别的宗教可以得拯救，因为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为他的信徒们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解决罪的问题，唯有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他这样做，所以他不会被超越。在希伯来书一章三到四节是这样说的，说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乎超过天使。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一直在说耶稣基督的名超过一切先知、摩西、大卫、天使，他完全超过，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来解决所有人类罪的问题，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超越。依次第三个代表永远有效，对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信靠他人都有效，所以我们下次要查考，即使在挪亚时代的人，挪亚那一家八口，他们得救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得拯救，而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人才可以靠他拯救，依然靠着他。所以到那时候我们还下一次我们还会仔细的来查考。所以无论是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我再说一遍，无论我们每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一次在耶稣基督那次献祭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处理。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完全成就了，而且永远有效，而且永远有效。所以耶稣基督的一次性为罪受苦畏罪受死，就完全解决这些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查考说畏罪受苦，畏罪受苦，所以他受苦，耶稣基督确实畏罪受苦，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犯过罪，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畏罪受过苦，有。我们有没有畏不是犯罪受过苦，也有，也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畏义，会受到一些逼迫，就像约伯一样。但是在这里边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为谁的罪？因为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甚至为那些即使还没有信的人，所以他为所有犯罪的人来受苦，为所有人犯罪的人来受苦。耶稣基督他 的受苦是因为罪，所以他承受了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他完全承担了我们犯罪的后果。这是代罪性救赎的核心，他站在了我们的位置，承担了本应该我们承受的。所以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信仰，就是代替性的受罚，代替性的救赎。那么代替性的救赎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段经文是我们新约当中代替性救赎最清晰的论述之一。早期教父们认为代替是基督教福音最大的特色，与其他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刚才我已经说了，其他宗教没有一个教主会通过这样的来使每一个跟随的人来得拯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义者，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义者，这位义者是神的儿子，是那位无罪的，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在这里边说替我们成为罪，不是耶稣基督他就犯了罪，而是替犯罪的我们承担了犯罪的结果。耶稣基督没有罪，有很多的见证人，有很多的见证人。首先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大家还记得圣经里边记载有没有站起来说他有罪的？没有，即使那些律法师文士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来。还有当时审判耶稣的罗马的行政官比拉多，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还有同他一起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怎么说，说这个人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同是犯人都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当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当时罗马的百夫长说这真是个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没有犯过罪，完全正确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当时在社会当中也是就是完全无可指摘的人，所以是义人。同时神也给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提出了明证，就是用复活作为他没有犯罪的一个明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唯一配得代替罪人受苦的那一位。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那刚才说了耶稣基督是义的，谁是不义的？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所有犯罪的人，亏缺神荣耀的人，在罗马书是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犯了罪的结果，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所以罪一定要受到刑罚的，一定是受到刑罚的。在这里边彼得清清楚楚的就说耶稣基督不是那犯了罪的人，而是来代替我们是犯过罪的人，我们是犯过罪的人，然后我们也是生在罪中的人，所以是完完全全非常地道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只有犯罪的可能，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用完那么样的自责，当然我们要对罪要悔改，要痛心，因为我们就是在罪中长大的，我们就是本性当中只有犯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向罪夸胜，我们可以来得胜于罪。在这里边代替的含义是什么？代替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啊，法律已经很健全了，所以当写新约书信的新约这些圣经的时候啊，他很多的时候是用一个法律的术语，然后让人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所以代替它就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含义。经文的义和不义在罗马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也是法律性的。 义的就是宣告可以没罪，不义的就是有罪的。那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假设说你的孩子欠了一笔钱，那他还不上，然后做爸爸的说我来替他还，那这个债是不是对孩子来说就已经免了债？但是要有人付代价，谁付代价？你，对吧？你要替他付代价，不是没有人来替他来，没有人来付代价，而是有一个替代的人来做这个代价。那替代的结果就是守本应该来还债的人可以不还这个债，所以这是替代的意思，这是替代的意思，这就是代替。所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义的来担当不义的刑罚，基督借由代替死，以义的代价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他就成了一个完美的赎罪祭。那他按照愿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完成天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的一个救赎计划，将不义的所要承担的刑罚都背负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在创世之前，耶稣就已经和父神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直极致时候满足。我们在查考这个主日学查考的时候，两约间约之间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到耶稣基督真的要降生的时候，圣经里边是这样说的，极致时候满足。所以到那个时候，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使我们能够得拯救。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是对这一段代替最为精简的一个论述，就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故事吗？因为没有欠债的父亲替那欠债的儿子还了债，所以儿子就不需要再还债了。这就是代替的，也是我们福音的核心。而就罪的问题，唯有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替有罪的人，所以你只有你有这笔资本，你有这些钱，你才能够替欠债的儿子去还这笔钱，如果你没有，你还不了。所以这是代替的意思，他成为了我们担当罪的人，耶稣基督成为担当罪的人。这代替不单单是救恩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对我们现今的已经蒙拯救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还会在患难当中，在疾病当中，在痛苦当中，在贫穷当中，但是诗篇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得救不是那一天神担了我们的重担代替了我们不义，而是每一天神都在和我们一起来背负我们的重担。前提是你要不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把担子放到我面前，把主权交给我，我和你一起来担当。所以对我们这些已经蒙拯救的人，神的替代依然每一天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我们说义的来代替不义的，那这意味着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赚取的。所以很多的宗教无论是靠不吃东西，靠禁欲，甚至靠离开人群，发现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永远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所以很多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慕道友会说，哎呀，我是想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人，但是首先我得先改好了，然后我再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我才信。或者说我要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先整理好自己的生命。后来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准备好了 我真的符合那要求了，所以我可以信了。没有这样，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不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帮助的，需要一个代赎的，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正是因为这样的信，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就像我们在去年圣诞节讲了礼物的代价，这个礼物需要我们来接受，有人付了代价，所以这个礼物可以给你。有的人说，那为什么神有那么大的能力不把所有人都救了，为什么还要通过我的信呢？阿米念，我们常常会说到阿米念主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偏离，但是他们对行为的看重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阿米念主义是通过过度的强调行为会有影响拯救，但是阿米念的人他知道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人是有责任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有感冒了，咳嗽，那我需要吃一个药，这个药它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吃下去了，确实使我得解决了，感冒症状缓解了，也不咳嗽了。你吃的这个动作重不重要？可以说重要，但它不是绝对的，绝对起效果的是那个药。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我们要接受这个福音，你要把它吃下来，接受过来，但它不是最重要，但是人是有责任的。所以神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礼物给你，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接受就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它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相信了，这个救恩与你有份，不相信，救恩和你没有关。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无法做到，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诚意，但是救恩可以，只要你愿意相信，你的罪已经归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的义就会归到你的身上。不是我们变得再好了再信，而是先信，然后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逐渐的引导，让我们一点一点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在这里边，我们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蒙了这样的恩召的时候，当我们身份真的改变的时候，彼得告诉你们要改变，要改变。所以我们看不看重这个生命，这是神特别看重的。我们看不看重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发生的改变，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将来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期待在永恒里边给我们的奖赏？这是我们信主以后能不能够走在成圣这条道路上，或者走在更好的走到这条成路上，成圣道路上的一个自己可能够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的。就是如果你看重这个生命，你的生命最后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看重，我只是为了将来进天堂就而已了，那么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就缺失了神许多的荣耀和恩典还有奖赏。所以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在法律上已经称义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上一定要成圣，生命一定要改变，称义在先，成圣在后，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宣告说你可以称义，彻底的宣告你完全无罪，没有的，只有基督教。所以在这里彼得重点放在，就这段经文他的重点放在实际方面，说耶稣代替世上的罪人受苦的实力，说明最大的受苦和不义可以带来救恩最大的得胜。所以他说你们为义受苦是好的，因为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胜。那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引我们到 上帝的面前。既要帮我摁下一个，我这个不 work 了。对，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引到，这是救恩的目的。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与神隔绝的。那罪和我们神隔绝，在以赛亚书59章2节说，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我们本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因为神的圣洁，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无法到达上帝的面前。那引这个意思，当时啊，君王基本上都是君王在审判各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想要见到君王来审判，在君王和被审判者之间有一个长长的通道，那这个通道是有一些官员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人来把守。那你能不能够见到君王，是要靠他的引荐，你才能够真正来到君王的面前。所以这个引是这个意思，他把你带到或靠近，带到君王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的一个救恩代替的救恩的目的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刚才说了，因为上帝完全圣洁，所以我们无法见到上帝的面，但是基督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和上帝完全没有阻隔的自由的沟通，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呼叫阿爸父。这是多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查考的时候说，历代圣徒都在查考，都在等待这一天，唯有恩典时代的信徒们。所以我记得冠强大哥在带师的时候，上次带师的时候说，我们多有恩典的，我们可以直接和上帝来对话，我们可以直接呼叫阿爸父神，我们可以直接在那里支取恩典，支取力量，让我们在这现今的时代当中能够胜过。那旧约的人要通过祭司，通过献祭，甚至离在那个圣殿远远的，现在犹太人只能在那哭墙那儿祷告，觉得那儿会离的圣殿会更近一些，他只能是这样的去祷告，他们不可能和上帝直接沟通和联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作为引荐者，直接把我们和上帝连接起来。那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证明就是当耶稣基督受死咽气的时候，殿内的象征着神和人隔绝的幔子从上到下就完全断裂开来，完全断裂开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和上帝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他受苦，因为他受死。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当中的时候，彼得在劝勉这些人，他在说这样的过程当中一直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苦难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当时的人马上要面临大逼迫，他不是说苦难会过去，而是说苦难不能够与我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我们为此被召，我们为此被召。在彼得保罗是这样说，说我们被赦免，所以我们的罪没有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所以审判不会使我们与神爱隔绝。我们被赐予永恒的生命，在复活的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身体，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来充分的在这现代的时代当中面对苦难，经历苦难，甚至是轻看苦难。我们说苦难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说我们不需要通过我们任何的补足，在18节开始的时候，不能够通过补足来满足神的救恩，因为基督一次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有坚实的确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地位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也不要再定义自己的罪，耶稣已经替代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认罪悔改，靠着他会让我们胜过，而不是完全活在这个懊悔当中。还有一个，苦难并不意味着神离弃了我们，因为为义受苦原是好的，能够让我们 借着这样的事情，借着在苦难当中的得胜，让我们能够使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他走过的路我们也依然会胜过。那在下一周我们会继续查考后面的18节的下半部分到22节，记得回家要读挪亚方舟那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告诉我们，尤其因为我们基本都是已经信的人，那对那些不信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代赎，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而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甚至在现今依然苦难当中的人，我们的苦难可能不是像当时的人需要舍命，需要钉十字架，不是需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也确实在面临着儿女的不听话，面临着工作的压力，社会关系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现今可能面对的一些苦难。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替，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彰显，让我们知道任何的苦难不能够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替我们受死，你以义义的身躯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刑罚，也因着主你的代替，因着主你的顺服，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愿主来赐福我们，也加添我们力量。虽然我们会面临各样的挑战，但是主你已经胜过，并且你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也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在主你的荣耀当中得见主你自己的容面。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